读一段圣经，在约翰福音第二章第一到第十一节，哈，我们很熟悉一段经文跟故事。这里说，第三日在加利利的迦拿有娶亲的宴席，耶稣的母亲在那里，耶稣和他们门徒也被请去赴席。酒用尽了，耶稣的母亲对他说，他们没有酒了。耶稣说，母亲，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我的时候还没有到。他母亲对佣人说，他告诉你们什么，你们就做什么。照犹太人洁净的规矩，有六口石缸摆在那里，每口可以盛两三桶水。耶稣对佣人说，把缸倒满了水，他们就倒满了，直到缸口。耶稣又说，现在可以舀出来送给管宴席的，他们就送了去。管宴席的尝了那水变的酒，并不知道哪里来的，只有舀水的佣人知道。管宴席的便叫新郎来，对他说，人都是先摆上好酒，等客喝足了才摆上次的，你倒把好酒留到如今。十一节，这是耶稣所行的头一件神迹，是在加利的迦拿行的，显出他的荣耀来，他的门徒就信他了。我们就读到这里。感谢神啊，借着疫苗的接种跟社会的重开，我们看见这个辖制我们一年半的疫情总算渐渐可以得到控制。虽然现在仍然有 Delta 变种病毒的这个传染，但整个大环境来讲已经比以前安全很多。这一次的疫情啊，就让我们再次体会到人生真的常常充满了预料不到的事情，不是吗？无论我们多么想按照我们的心意来掌腕我们的人生，无论我们花多少的心思意念来计划好一切的事情，总是会有预期之外的事情发生。就像今天我们所读的经文讲到迦拿的婚宴一样，那天在婚宴的进行当中，他们发现酒用尽。我相信他们在做预备工作的时候，他们没有事先计划说，嘿，酒只要供应到一半就好了， OK。 我相信他们是尽全力在做计划，事实上还请了个 wedding planner， 你知道吗？管宴席的 right。 但是虽然一切都花很多时间在计划，但这不能够预期的事情还是发生了嘛。同样今天在我们生活当中，这不也是我们人生共同的经验吗？无论我们做了多少周详的准备，要怎么做，如何做，无论我们多少次祷告求神带领我们能够按照我们所计划的来成就，但事实上我们的人生当中还是充满了许多预料之外的事情。今天我们要怎么样来面对在我们人生当中许多预期之外的事情呢？我们又怎么样能够在这些预期之外的事情能够经历神的神迹呢？今天从三方面来分享。第一个，你一定要重新恢复对神的期待。对你旁边说，重新恢复对神的期待。第二，在你人生当中，当你遇到预期之外的事情发生的时候，千万不要对神失去盼望，因为这对你来讲也许是预期之外，但对神来讲永远不是预期之外。很多时候神之所以容许这些预期之外的事临到在我们身上，我告诉你，是要借着生命中的冲击让我们重新面对生命中的真实。否则的话，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已经太习惯了某种形态的生活形态，到一个地步一切都好像是按部就班而已嘛，不是吗？我们好像失去了对生命的感觉，我们好像失去对生活意义那种敏锐，我们只不过是在生活而已。而当生命中的冲击忽然间临到在我们身上的时候，就好像把我们从一个浑然不知的光景当中忽然打醒， 让我们重新面对自己，到底我是谁啊？重新面对我们的信仰，神到底在哪里啊？重新来面对我们身旁周围的人，特别是我们的亲人，好像那个让你有一种重新活过来的感觉吗？事实上，当我们回顾我们人生的过程的时候，那些最让我们记忆深刻的事，难道不都是那些发生在预期之外的事情吗？就像这次在疫情之前，我们的生活不都是一年一年的过吗？如果问起你有什么特别，你也想不出有什么特别的事情。直到2020年疫情一来，好像天旋地转，不是吗？当我们一切的生活中断了，忽然间我们被逼着要来重新面对我们自己，面对我们的生活，面对我们的家庭，面对我们的服侍。我相信啊，无论好与不好，2020年是我们永远难以忘怀的一年。同样，如果你回顾，你看你自己的生命，那是在你人生当中最难叫你忘记的，不也是那些在预期之外的事情吗？无论是充满泪水的伤痛，无论是充满欢笑的惊喜，这些事才是真正触动你的心啊，使你重新来面对你自己，面对生活的人生经验嘛。所以千万不要轻看这些发生在预期之外的事情。跟你朋友说，不要轻看了。罗马书怎么说呢？罗马书8章28节，我们一同来念。来，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换句话说，无论任何事情，万事，无论任何事情，神都能够使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事实上，在今天这段经文当中，这个发生在意外预期之外的事情啊，也让这个家庭经历了一个伟大的神迹，不是吗？而且还不是普通的神迹哦，是耶稣基督在地上第一个神迹啊！想想是何等荣幸的事情啊！当你回头看这整件事情的时候，哇，这件事情发生的好啊，不是吗？这个酒没有的好啊，不然你怎么有荣幸能够成为耶稣第一个神迹发生的地方呢？哇，神真的能够使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人得益处嘞。所以弟兄姐妹，今天无论任何事情临到在你身上，千万不要对神失去盼望啊，不要埋怨哦，也不要苦涩，要重新恢复对神的期待。因为无论你的环境是如何改变，人情如何变迁，神仍然坐在你生命的宝座上，神永远不改变。我告诉你，我们的神永远能够在你所意想不到的时候，用你意想不到的方式来向你显现的。我还记得很多年前，当我刚从神学院毕业，我在另外一间教会开始牧会的时候，有一段时间我感觉到身心灵的疲倦，几乎要 burnt out， 服侍不下去了。我就看见当时在北湾啊 Santa Rosa 附近有一个专门为牧者预备这个退休会，就立刻报名，每天期待的要去，能够被圣灵更新，也许被讲员恩高祷告一下，好让我重新得力。好不容易那天来到了，没想到一大早就倾盆大雨， 在小镇很少见的。我一开出家门我就知道糟糕了，因为加州人呢一下雨就不会开车的，你知道吗？路上超级塞车，平常从我家里上 highway 只要几分钟，那天花了半个钟头还没有开上 highway。 好不容易上了高速公路，才发现高速公路已经是停车场了，根本动弹不得。眼看着一个钟头一个钟头，不是分钟啊，一个钟头一个钟头过去了，我根本不可能参加任何一堂的聚会。那个时候我心中真的充满埋怨了，我说主啊，你在干什么？我是要来亲近你啊，我的渴慕要来亲近你，我希望灵里被复兴，我不是做什么其他的事，我是要来亲近你啊。你怎么不帮个忙，连 不帮忙还帮倒忙呢？当时在高速公路上我进退两难，百般无奈，怎么办？我就从车里找到一张讲道的 CD， 我就想起那是很久以前有人送给我叫我一定要听的，但我从来没有时间听。那天正好没事就拿来听吧，那位讲员正好在讲传道人的家庭生活，我心想我的家庭生活很好，有什么好听呢？可是大雨把我卡在路上，就只好听了。没想到听到一半，讲员的一句话一下子就抓住我的心啊！他说，今天早上你有没有为你的妻子祷告过？哇，我从来没有这样想到过。我自己做传道人这么多年，我常常为弟兄姐妹祷告，我也跟师母一起为别人祷告，可是却很少专门为师母祷告过。那天在车子里面，神让我看见我对师母的亏欠，神让我看见我对神的亏欠。那天早上神亲自提醒我说，嘿，你所需要的不是讲员的恩膏，你所需要是回到Basic， 回到最基本的事情上。我告诉你，那天早上我在车子里面又哭又笑又祷告又赞美，还好外面下的倾盆大雨，大雨没有人注意到，否则有人神经病，这个人在干嘛？我真是没有想到，就是在高速公路上我遇见了神。一场预期之外的大雨却成为我心灵更新的恩雨啊！神真的就是在我意想不到的时候，用我意想不到的方式向我显现。弟兄姐妹，今天无论你遇到任何环境，甚至很多事不如你预期的，千万不要灰心失望。你要知道，做一个基督徒最悲哀的一件事情，莫过于是失去了对神的期待。因为当你不再期待的时候，你就不再有盼望了，生活就只剩下例行公事而已。你不再有感觉了，那生活也不再有动力了。 No， 你不能够容许你的心死亡啊！我再说，你不能容许你的心死亡啊！你要起来重新恢复你对神的信心跟盼望，因为我们的确是有伟大奇妙的真神，今天仍然能够在你生命当中做伟大奇妙的事情。哈利路亚！所以你要重新恢复对神的盼望。第二，你一定要祷告寻求神的带领，跟你们说祷告寻求神的带领。为什么要祷告寻求神的带领呢？因为神的旨意的确是高过我们的旨意吗？神的道路真的高过我们的道路吗？换作神的方法是我们永远想不通的了。 如果你仔细读四福音，你就会发现耶稣基督所做的事情大多时候是跟门徒所期待是完全相反的，不是吗？门徒希望耶稣做王，耶稣却上十字架，相差太遥远了，我告诉你。所以如果你想按照你所期待所计划的来服侍，我告诉你，你一定会充满挫折跟沮丧的。就像今天的经文嘛，那天在迦拿的婚宴里面，当耶稣的母亲把需要告诉耶稣的时候，可能他期待耶稣只要一声令下，酒就变出来了。可是耶稣并没有按照他所期待的去做，反对他说：“母亲。”其实原文更糟糕，妇人。是中国人翻圣经的时候就哎呀，这太不好了，还给放个母亲吧。他说：“妇人，我与你什么相干呢？我的时候还没有到。”哇，如果你是耶稣的母亲啊，光听这句话就活活把你气死，我告诉你。喂，为什么耶稣这么说呢？因为耶稣母亲的地位，他把这个地位搞错了。他想用一个母亲的地位来吩咐他的儿子啊，但耶稣却提醒他说：“嘿，我们的地位是神人的地位，你要先从母亲的地位上谦卑下来，要寻求神的时候跟方法了。”结果耶稣的母亲就顺服下来了。约翰福音二章第五节，他母亲对人说什么呢？他告诉你们什么，你们就做什么。当他的母亲降服下来，从母亲的地位下来的时候，神迹就发生了。当然这个神迹发生的过程也是另外一个令人想不到的一个过程，不是吗？耶稣叫仆人去把门口六口石缸倒满了水，再把水舀出来送到管宴席那里喝。我想如果你在现场的话，你一定被耶稣搞得莫名其妙，不是吗？主，你到底在干什么啊？想不通啊。所以我常说，你跟随神啊，就好像去参加一场音乐会一样。你本来以为去参加一场很正常的音乐会， OK， 有开场，有中场休息，有最后的 finale 大结局。没想到耶稣一出场，从头到尾是即兴演奏啊，根本完全是出乎你意料之外。所以当预期之外的事情临到的时候，你千万不要埋怨，但是你需要谦卑下来，祷告，寻求神的带领。 Amen。因为神的话很清楚告诉我们，撒迦利亚书第四章第六节，这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什么？主说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吗？不是依靠势力跟才能，谦卑下来，接着祷告，寻求神的带领。 Dick Eastman 是一位非常会讲故事的牧师，有一次他讲到他们祷告学校一位老师 John Eichard 的故事，那是精彩万分，值得一听再听的。 John Eichard 是万国主教布道团祷告学校的老师，他经常到各地的教会带领祷告的训练。如果参加过他们的祷告学校的训练，那是一个三天两夜的一个课程，讲义非常厚重，所以每次他去做训练之前呢，一定要问清楚多少人参加，事先把祷告手册寄过去，因为当时的科技不像现在这么方便呢。有一次他去一个美国中西部一个小城去带领祷告学校，而牧师告诉他大概有70人来参加，所以他就事先把这个70本祷告手册运给这个牧师了。那天他到这个小城的时候，牧师来接机的时候，这个牧师很高兴对他说：“哎呀 John， 神迹发生了。”“什么神迹啊？”他说：“哎呀， 以本来是七十人来参加，现在整个教会来参加，哎呦，整个教会多人，是200人，很高兴。但 John 反而说，哦，糟糕了，我们只有70本祷告手册，而且今天晚上就要开始聚会，临时要运也来不及啊。如果没有这些祷告手册，这个祷告学校就不会有果效了，怎么办呢？这样就对牧师说，那让我先来祷告吧。这样就来到神的面前，跪在神面前祷告，他说，神啊，你一定要垂听我祷告，如果你不垂听我祷告，我今天晚上怎么告诉别人说你会垂听他们祷告呢？而且要快，今天晚上就需要这么祷告的手册，要快。而当他在祷告寻求的时候，忽然间他感觉里面有个声音在对他说，去麦当劳吧。他心想，干嘛去麦当劳，是不是中午了肚子饿了呢？可这声音很持续，他说，去麦当劳吧。他就想起当他进这个小城的时候，在高速公路的路口刚刚好有一个麦当劳，他就好像开车到这个麦当劳去，到了麦当劳他就买了一杯咖啡跟买了一个薯条，就坐下来说，神啊，我已经在这里了，现在要干嘛呢？就在这个时候他听见后面有个声音啊，那个声音说 Daddy， 吓一跳，回头一看，哎，真的是他女儿啊，哎，你在这里干什么？他女儿说 Dad， 他说，你忘记了学校在放春假，我要准备开车回家，你在这里干什么啊？他就把这个他缺乏祷告手册，然后听见神的声音让他带来麦当劳的事情告诉他女儿，他的女儿听了就哈哈大笑，他说 Dad， 你一定想不到现在在我车厢里面就是有100多本祷告手册。他说怎么会呢？他因为上礼拜在我们学校的教会，我们刚刚还有祷告学校的训练，那位老师呢，他刚好多订了100多本祷告手册，他就对我说，他说，你把这100多本祷告手册带回给你的父亲吧，他也是学校的老师啊，你就叫他日后有用的，他对他说，所以现在就在我车厢后面。哇，这个 John 听到了，他说，啊，他女儿啊，这可能是我一生遇到最伟大的神迹了。他说这是，他女儿说 Dad， 你还不知道，其实我根本不是要进这个麦当劳来吃东西的啦，是因为昨天晚上我的室友临时向我借钱，我把我身上的钱全部借给他，想的是早上一早起来我先到银行去提钱，就没想到今天一起来就起晚了，没起来早，只好赶快赶路上路。上路之后呢，中午就觉得肚子饿，摸了一下只有这些零钱，算了一下零钱只能够买个薯条，抬头一看麦当劳就在前面，所以我就开进麦当劳来，所以我才遇见了你呀。哇哦，你要知道每次我听完真的 amazing，每次我听完这个故事都目瞪口呆。 OK， 我们的神真的太伟大了，神怎么样使万事互相效力，远超过我们人所能够想象。想想看神怎么样安排哈，在另外一个祷告学校老师在一个礼拜多前就多订了100多本祷告手册啊。想想看神怎么安排他女儿的室友就是要向他借钱啊。想想跟他女儿本来都是早起的，那天早上神就叫他起不来啊，而且准备开到麦当劳就叫他感觉肚子饿啊，好让 John 能够在麦当劳拿到他所需要的祷告手册。我们真的有伟大奇妙的真神，今天人做伟大奇妙的事， Amen。 但另一方面我也想到，如果说神都安排好这一切，神安排那位老师多订了100多本祷告手册，神安排了他女儿的室友向他借钱，神叫他女儿那天就是起不来，神叫他女儿在经过麦当劳就感觉肚子饿，他就开车进了麦当劳，神迹正准备要发生的时候，结果 John 没有出现，想到过没有？他不在， 他没有出现。为什么没有出现？因为没有祷告，没有寻求。他根本不知道神在麦当劳已经为他预备了神迹啊！哇，每次我想到这里，我心中都有很大的震撼，你知道吗？因为在我们一生当中，我们可能错失了多少神的神迹啊！只是因为我们没有祷告来寻求神的带领。所以弟兄姐妹，今天当你在遇到一些预期之外的事情的时候，要记得谦卑下来寻求神的带领。要记得我最近常常提到一个属灵的原则，我最近每一个讲道都在讲这件事情。我们寻求神，神就指引我们。当我们顺从神的指引，我们就必得蒙祝福。我再次说，我们寻求神，神就会给我们指引。当我们顺从神的指引，我们就必得蒙祝福。Amen。这是我们得蒙祝福的一个方程式啊，要记得。最后第三，要抓住机会勇敢行动。跟你们说，抓住机会勇敢行动。其实每一个危机都是我们经历神迹的机会，不要忘记，每个危机都是我们经历神的机会。所以我常说，今天啊，有些人有很多的资源，但在一生当中却做很少的事情。另外有些人呢，只有很少的资源，在一生当中却做很多的事情。为什么？就是因为他们懂得抓住神所给他们的机会。其实神不只是给他们机会，神在我们每一个人一生当中都不断给我们各样的机会。我就常常想到，在圣经里面提到我们，神要我们做一个忠心的管家吗？不是吗？我们所拥有一切都是神所给我，神要我们做管家。我们常常讲管家的时候，都提到要做神恩赐的好管家，做神钱财的好管家，做一些话语的好管家等等的。可是我越来越明白，其实我们更需要学习做一个神机会的好管家。因为神在一生当中给我们多少的机会，我们有没有抓住神所给我们的机会勇敢行动呢？那什么是神所给我们的机会呢？我们常以为机会就好像一个包装精美的礼物送到我们面前，我们把它打开来就好了。其实不是，神给我们的机会常常是用不同的方式出现在我们生活当中。有时候他是化妆成为一个难以克服的问题摆在我们面前，当我们面对这些问题的时候，心中常常害怕，想要逃避。事实上我们一点不需要逃避问题，因为如果没有问题，你就不需要神迹嘛，right？ 问题其实帮助你经历神的神迹嘛。我们也不需要害怕问题，反而应当害怕的是什么？应当害怕的是错失了问题所带来的机会。有时候机会也好像看起来很不起眼的一个小芥菜种一样，有时候你会怀疑这个小小芥菜种能够做些什么。但事实上很多时候，一些成功的根源常常是从一个芥菜种这么大的机会而来的。你需要求神给你智慧，看见神的机会，能够抓住机会勇敢行动。就像大卫一样，大卫王不是一夜之间从牧羊童变成为以色列君王的，不是啊。在旷野的时候，他学习打狮子打熊，他没有逃避，他抓住机会勇敢行动。 当他去给他哥哥在打仗在送饭的时候，遇到哥利亚的挑战，他也没有逃避，他抓住机会勇敢行动。我们看见常常机会就是隐藏在这些小小的事情上，那你说会不会很冒险呢？当然每个机会都是有冒险的成分在里面，但另一方面你要想到，在你人生当中这些最值得你去追寻的事情，难道不都是需要冒险的吗？追求另一半需要冒险啊，需要。创业需要冒险啊，需要。但如果你不抓住机会勇敢行动，你就不可能得到美好的结果嘛，不是吗？我很喜欢这个名作家歌德曾经说的一句话，他有一天，当神让你看见所有你可以做、应该做、想要做却没有做的事情，我再次说，他说当神有一天让你看见所有你可以做、想要做、应该做却没有做的事，那就是会你觉得地狱来临的那一天。换句话说，在你人生的尽头，最大的懊悔将会是你在生命当中错失的机会。所以求神给我们信心啊，在神所给我们的机会上能够勇敢向前。因为真的很多时候，在你跟你的梦想之间所需要的只是一个勇敢的行动而已。当你抓住机会的时候，你就必然得着神所命定的祝福。 Amen。 所以弟兄姐妹，当你遇到预期之外的事情临到的时候，记得三件事情。第一个，你要恢复对神的期待，不要容许你的心死亡。第二，要祷告寻求神的带领，不要依靠自己的聪明才智。第三，要抓住机会勇敢行动，不要错过神在你身上的工作。当你如此行，你就能够经历神能够在你一生当中要为你开路，在旷野为你开道路，在沙漠为你开江河。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我们再次来到你面前，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真的就是为我们开道路的神。就虽然你的道路真的是我们无法明白的，很多时候我们心中充满怀疑，充满苦涩埋怨，但主再一次开我们的眼睛，真的看见你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每当在预期之外的事情发生的时候，让我们心中不要埋怨，不要苦涩。也许有些弟兄姐妹现在正在埋怨苦涩当中的，来帮助我们主。今天让我们重新举起我们的心来仰望你，重新仰望你，重新恢复我们对你的信心与盼望，重新来寻求你，因为知道你必要指引我们的道路，给我们勇敢的心来顺从你，给我们勇敢的心来抓住你给我们的机会，来跟随你，我们就要看见你在我们一生当中亲自为我们开道路。谢谢主，感谢祷告奉耶稣得胜的名祈求，阿门。